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，他不愿看见，却必须宣讲。面对神交付的诏命，他虽知艰难，仍坦然接受。聆听泪眼先知，在看似绝望的时代，宣告拔出、栽植、拆毁、建造的信息。耶利米书研读。
耶利米书三十章，我们接着翻开圣经，耶利米书三十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。当我们看耶利米书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定会不期然地感受到先知的痛苦。他知道自己所爱的国家要面对是怎样的将来，所以他悲愤，他激动。事实上，从一开始做先知呢，他就预言说犹大将要面对从北方来的强敌，甚至是国破家亡的一个命运。然而他虽然忧伤，却不至于绝望，是因为他知道黑暗的尽头是有光的，惩罚过后有新的希望，那个希望是从神而来，从神的话语，从神的应许而来。耶利米书一章到二十九章，甚至往后的十几章的经文呢，都是充满了审判的信息。可是中段的三十章到三十三章，上次我们也谈过，这是非常经典的，充满了安慰的信息，是安慰之书。当中的内容充满了对神子民的安慰和鼓励，叫他们知道末了有盼望。好，上回我们已经谈完了一节到十一节，那里记的是耶和华怎样应许拯救雅各。这回呢，我们要谈的是三十章十二到二十二节，我们看神怎样应许要医治损伤，还有复兴雅各。三十章十二到二十二节可以分两个小段落。三十章十二到十七节是医治锡安，使他得痊愈。三十章的十八到二十二节是神复兴雅各的光景。好，我们来先看第一小段，三十章十二到十七节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：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，无人为你分粟，使你的伤痕得以缠裹，你没有医治的良药。这里以受伤患病的比喻呢，来指出神子民犯罪以后的光景。以色列的伤痕是他犯罪的结果，神借着残忍的仇敌来管教他的百姓，但将来神要报复仇敌，并且要医治锡安的创伤。三十章的十二到十五节，损伤、伤痕、伤害、痛苦，这四个词都是同义字。这些词原本都是传统的咒诅。损伤呢，在十二到十五节和四章六节的这个灾祸、毁灭的意义是相似的。这里指到以色列民所受的伤害极大，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。无人为你分粟，这是一个法律的用语，表达了锡安无助的一个惨况。好，三十章十四节的经文，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，不来探问或说理会你。我因你的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伤害你，用残忍者的惩治惩治你。这里亲爱的指的是犹大的政治盟友， 犹大曾经投奔他们，他们却已经把犹大忘记了，没有来照顾他。这个盟友可能是指埃及，因为埃及曾经鼓励犹大背叛巴比伦。正如耶利米书37:5-7所讲的，并且列王记下18:19-21那儿所记载的，后来埃及呢，在主前588年和巴比伦征战，结果在强势的胁迫下知难而退。一两年以后呢，耶路撒冷终告陷落，神借着仇敌伤害并且惩治以色列。这里的你所亲爱的虚假盟友和神家的伤害，残忍的惩治，你注意，这些都是一些强烈的对比，使我们不其然想到在箴言27:6，那里说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，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。神的子民曾经信靠人的帮助与埃及结盟，然而却不知道这个虚假的朋友实在是仇敌。而神虽然惩治教训犹大，实在是他才是最可靠真正的朋友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这让我们想到耶和华神他视他的子民他的仆人为朋友，正如他待摩西像朋友一般的说话。30:15的经文，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？你的痛苦无法医治，我因你的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。这里用了设问的一个方式，首节以问句开始，第二句呢就立即回答了那个问题。为什么有哀嚎呢？因为有伤痛，但是这个伤痛是无法医治的，因为这个伤痛的原因是来自于他们众多的罪恶，所以他们的哀嚎无法引起同情，得不到神的宽恕。这里的语气是很肯定的，也很激烈。经文说，我因你的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。这其中啊，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，而是在上一节，也就是在14出现过，并之前5:6、13:22都出现过，这里再重复，可见以色列的过错实在是很多。耶和华不会将有罪的当作无罪，所以将痛苦要加在他们的身上。好，回顾30:12-15的诗文呢，我们看见神子民锡安受伤的一个始末，和背后神公义全能审判的手在一步一步的引导。我们看这几节的经文，30:12-13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，无人为你分诉，使你的伤痕得以缠裹，你没有医治的良药。这是结果，是医生对病人的报告。耶和华借着先知啊，已经定下了诊断。14由医药的用词转向战祸的原因。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，不来探问或者理会你。我因你的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伤害你，用残忍者的惩治惩治你。这里已经说出了为什么锡安受这么大的伤，是因为他们多多犯罪，以致神用仇敌管教他们。15就再一次强化了神要管教惩治这个事实。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？你的痛苦无法医治，我因你的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。既然神在掌管一切，连以色列的仇敌也可以为他所用， 既然伤害是来自神的管教，那么神也可以惩治仇敌的，并且医治也只能从神而来。从30:16起啊，就露出了仇敌遭报西安得医治的一个曙光。好，30:16，故此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，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，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，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。以色列一直都是列强侵略下的牺牲者，他们被吞吃，被掳掠，然而这也是有神管教的手在背后的。神是公义的，也是公平的，他既然要因以色列的罪来惩治他们的话，那么也必定会因为列强的罪而惩治他们。可以说第一步受审判的是以色列人，第二步受审判的是外邦人。于是呢，凡吞吃以色列的也必被吞吃，只是这里的吞吃以色列的指的是谁呢？大概就是指巴比伦，因为那个时候犹大的以色列被吞吃，以后巴比伦也必被吞食成为掠物。以前在以赛亚书也曾经这样的论到亚述，和这里耶利米的论述啊，论到巴比伦是一样的。之后以色列的光景又如何呢？30:17的经文，耶和华说，我必使你痊愈，医好你的伤痕，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，说这是锡安，无人来探问的。那么之前12-15都说以色列的损伤是无法医治的，现在耶和华应许他们必得痊愈。这里十七节呢，都在呼应12-15。你注意12说以色列的伤痕无法医治，但这里说神必亲自医治使他痊愈。14说受伤的以色列无人探问理会，但这里说众人都要注目这被治好的锡安，他们的伤痕不但是会被治好，伤处还长出新肉。17中使你痊愈，在原文中呢，做使你康复，是指在伤口上长出新的皮肤。其后31:31的经文，就是说到了神应许他们会有新的心灵。弟兄姐妹，阅读经文呢，你会发现复兴的光芒越来越辉煌，黑暗已过，被掳的将要归回，成员要重建，繁荣将要恢复，因为理想的君王将要兴起，以色列和神的关系要重建。那这就是接下来30:18-22要讲的重点，雅各要复兴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经文30:18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，也必顾惜他的住处，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，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。在这儿呢，雅各复兴的应许渐渐具体化了，而且用实际的表象来说明了。首先，被掳的得以归回，这样的说法在29:12-14已经提过。这里的帐篷、住处、城邑、宫殿都是要特别留意的，因为它们有很强的象征含义。帐篷和住处是同义词，帐篷有的时候也可以指圣殿，比方在4:20-10:20的经文，如果圣殿和宫殿可以复原，宗教和政治生活可以恢复，一般人的住处就一定可以重建。事实上，有了政治经济的恢复，社会才可以恢复正常的情况，到时大兴土木，建造城市，诚意就可再立高岗之上。 这里关于重建耶路撒冷的预言，所以呢，在以斯拉、尼西米和所罗巴伯时期只实现了一部分。当时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，重建圣城，确实部分的应验了先知的预言，但是耶路撒冷完完全全的得以重建，则是要等到所有信主的人全归在基督国度里的时候。这个重建包括了建筑物、人民和领袖。好，接着30章19节呢，更是将神选民的声音带出来了，他们不再做被掳的俘虏者的这个姿态出现，而是以做主人得胜者的形象出现了。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，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至减少，使他们尊荣不至卑微。那经文这里提到圣殿中的敬拜者将感谢祭带到圣殿，祭后呢必有欢乐的赞美声从圣殿发出。如果我们详细的看耶利米书啊，我们就会发现耶利米书屡次提到没有欢乐的声音，在7章34节、6章9节、25章10节，但是这里呢却说有欢乐的声音又恢复了，而这里的含义是礼拜又再恢复了。19节当中说的神要使他们增多不减少，尊荣不卑微，这都是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一个景象。他们被分散，他们人数必减少，在异地求生，受到亡国的痛苦，受到外邦人的轻贱，自感卑微。但是将来这些情况都会改变，因为神要提升他们的尊荣。好，30章20节，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，他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，凡欺压他们的我必刑罚他。这里呢交代了人物、时间和地点。他们的儿女和会众指的是雅各的人民，时间是如往日，地点在我面前。所以当雅各复兴的时候，这样的情况就会出现。30章21节，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，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，我要使他们就近我，他也要亲近我，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里讲到以色列要复兴，必重新有自己的君王和统治者，不再受外邦政权所管辖。君王或者是掌权者必从他们中间而出，这是根据申命记17章15节，你可以参照申命记17章15节，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，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，是根据这节经文做的一个预言。这个经文既可以指被掳后的回归，又可以指万民在基督里最后重归于一，得以回归。基督要为我们成全这个应许。好，30章22节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这是圣约的内容和条款，神亲自宣告他和子民的一个关系。以色列要再回到神的面前，圣约的关系是要完全的得以恢复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听完了今天的信息啊，你对神医治的能力、更新的能力，并他主动的发出召唤，有什么新的体会呢？弟兄姐妹，今天在这个新约的里面，你应该有一个更深的认识，神和他的子民，神和他的儿女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全新的关系。这个新的关系不在于外面的形式，不在于石板上，而是在于心板上。弟兄姐妹，对今天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一样， 在这个新约的里面，我们个人可以和神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。神盼望我们来经历他。你曾经经历过神的能力吗？你曾经经历过神的医治吗？那是一个怎么样的经历呢？没有人喜欢受伤所受的这个痛苦，可是自从罪进入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就再没有一个全然健康的人，全部的人都病了。这个病不单单是指到身体上的病，更是指到心灵上的病，灵性上的病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那里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是我们痛苦、孤单、焦虑、抑郁，弟兄姐妹，这些的表现呢，都是罪带来的。罪使我们的心灵无法飞翔，在灵性上我们是与神远远的隔绝，罪使我们与神分开，罪使人与神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，罪使我们无法与神沟通连接，无法感受到神爱的滋润，无法享受生命真正的丰盛。是部分身体上的病我们还可以得医治，但是心灵上的病，弟兄姐妹，谁来关心？灵性上的病谁可以医治呢？世界上的人都病了，只是有的人知道自己病了，有的人却浑然不知。这种由罪所带来的病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去解决呢？耶利米书三十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罪是可以根治的，犯罪的人不能够靠自己的拼命做好事来使自己得到痊愈，也不能够借着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使自己心灵得到饱足，只有借着亲近神，接受主耶稣基督，才能够彻底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姐妹，耶稣才是那位全能的大医生。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二节十三节，记得吗？耶稣在那儿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耶稣说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弟兄姐妹，今天只要我们就近主，我们亲近主，我们就能够得着罪的赦免，我们能够得着心灵的医治。是我们信靠的主并不是一位残忍的主，他并不甘心看见我们受苦，以至于他要亲自来医治我们。所以在约翰一书啊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谈到认罪的时候，约翰在那里特别强调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那你注意，当我们认真认罪悔改的时候，神一定赦免我们，不管我们犯的罪是大是小。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大罪需要认，小罪呢可能马马虎虎就过去了。是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所以我们要认罪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弟兄姐妹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所以没有任何的罪大到一个程度是神没有办法赦免的，同样也没有一个罪小到一个程度是神会轻看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弟兄姐妹，神要赦免我们，神要大大的祝福我们。当我们认真的认罪悔改归回的时候，神要用喜乐的油膏我们，使我们披上赞美衣。本来我们这些罪人无法来到圣洁的神面前侍立敬拜他赞美他，我们也没有胆量来到他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谁呢？不过是有罪的人，不过是罪的奴仆而已。但是现在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了。我们现在被称为神的儿女，这个身份 是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使我们得着的，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受死，救赎了我们。他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，我们才可以称神为天父。圣灵也与我们的心要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不错，神说的真好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他要做我们的神。这一份关系是一个与神建立的一个永恒亲密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这实在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极大的祝福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够成就的，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。神亲自说了，他也主动的成就了大功。而今天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做的不是我们的功劳，不是我们的工作，不是我们自己所倚靠的才干，我们能做的只是单单的来接受他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现在的光景如何呢？你知道神曾经应许医治损伤，那么你还有什么难处？你还有什么隐瞒的事是不能够跟天父来倾诉的呢？弟兄姐妹，神盼望我们像一个单纯的孩子一样，常常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。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你觉得需要，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需要亲近神，你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就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面前。他是你的天父，他爱你，他关心你，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祝福，是不是？